弟兄姐妹，大家早。感谢主，能够跟你们一起敬拜主，实在是，看见主的荣耀在你们的当中。会不会太小声了？好，你们听得清楚吧？
听得清楚。
好，谢谢。我很羡慕王牧师、王师母、沈牧师、沈师母，有那么多忠心爱主的弟兄姐妹，一起追求主，实在很羡慕哈，在我们这里没有像你们那边那么荣耀哈。那我今天要继续跟弟兄姐妹分享第二个信息，就是堵住破口啊，彼此建立。那在启示录啊，启示录21:3，那里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那帐幕是人敬拜神的地方，帐幕是人与神交通、亲近神的地方，也是人向神祷告、敬拜、赞美的一个圣地。那旧约时代的会幕或者圣殿，今天就是指的教会，也是指的每一个信徒的身心灵身体，就是神的殿。那教会是神的殿啊，在以弗所书2:20那里说，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所以教会是神的殿啊，被神的灵建造啊，我们的身体也是圣灵的殿啊。那哥林多前书6也告诉我们，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那所以自从圣灵降临住在圣徒的里面，我们的身体就成为神的殿。那我们知道外面有形的帐幕会倒塌，有形的圣殿会倒塌，就是即使是高大辉煌的所罗门的圣殿也已经被毁坏倒塌。那今天在我们里面的帐幕或者神的殿也可能会倒塌。过去神的灵会离开圣殿和他的百姓，以西结告诉我们的，今天神的灵也可能在我们里面为我们担忧，或者离开我们，或者是离开教会。所以神的灵或者为他的教会心里焦急，如同火烧，使我们失去神的同在。那就像阿摩斯所形容的，神的帐幕倒塌了。神的帐幕会倒塌，无论是教会，无论是我们这个信徒里面的殿，里面的帐幕倒塌，一定是有原因的。那这原因是什么？阿摩斯这样告诉我们，阿摩斯书9:11那里说，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重新修造，像古时一样。那使徒行传15:15-16那里也告诉我们说，众先知的话也与这意思相合，正如经上所写，此后我要回来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把那破坏的重新修造建立起来。先知阿摩斯告诉我们有一个原因，那个帐幕倒塌有一个原因，就是有了破口。若是破口没有堵住，这个破口会越来越大，最后终于倒塌。同样我们的属灵生命也是这样，教会也是这样。对不起。若是有了破口而没有堵住，即使是一个小小的破口，也可能越破越大，以致倒塌，最终我们被遍地游行的狮子魔鬼吞吃，像犹大、像扫罗王、像巴兰、像迪马， 以及在旷野中所有倒闭的以色列的选民。所以今天无论是教会有了破口，或者我们个人属灵生命有了破口，都有可能给教会带来极大的亏损，甚至灯台被神挪去，像启示录中圣灵所责备的几个教会，或是我们个人属灵生命的死亡。旧约中亚哈王他不敬畏神，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情，行一切的恶事。有一次他要去攻打基列的拉莫城，虽然他改装上阵，穿上士兵的衣服，但列王记上二十二章那里告诉我们说，但有一人随便开弓，恰巧射入以色列王的甲缝里。王对赶车的说，我受了重伤，你转过车来拉我出阵吧。因为铠甲有缝，所以敌箭能够射入，只是一个缝隙，还不是破口，就因此让敌人有机会置亚哈王于死地。同样教会若是或者信徒若是有了破口，一样让邪灵可以入侵拆毁我们。在美国我们知道上次有新闻报道说有一个婚外情的网站被 黑入，然后那个这个信息资料都外泄啊。那其中有一个美国的牧师，他就是长期上这个婚外情的网站，结果因为他的名字也被暴露出来，暴露出来，后来他就为此而自杀。所以我们看见夏娃他没有堵住破口，这是他造成失败的原因。我们想想夏娃亚当当初被造的时候是无罪的，撒旦都能够引诱试探他们，使他们违背神的话，迷惑他们的眼睛，使他们产生好奇，挑动他们，使他们的意念生发这个虚荣，希望能像神一样，以至于亚当夏娃跌入了撒旦的网络。后来需要离开神的面，不能再和神在一起，神在伊甸园与人同住的帐幕倒塌了。伊甸园原本是完美如梦境般的帐幕，没有任何的破口，这个单纯敬拜赞美的天堂，撒旦却利用谎言诡计欺骗夏娃吃下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以至于使这个帐幕倒塌。我们想连原本无罪的亚当夏娃都会因撒旦的引诱试探而失败，带来死亡，何况我们有亚当夏娃，我们是亚当夏娃的后裔，我们都是在罪里出生的，我们在母腹里就有了罪，那同样的我们也一定会有魔鬼的试探引诱，而叫我们的帐幕倒塌，或者叫教会的帐幕倒塌。亚当夏娃失败的原因是因为违背神的命令，吃了神吩咐他们不可吃的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但根本的原因是夏娃的心思对于神的命令不是那么的绝对，所以才会让蛇有机会对他说你们不一定死，因此掉入那个试探的网络。这个就是一个破口，对神的命令没有那么绝对的心思顺服，那一定就是会造成一个破口。所以任何一个信徒只要掉入魔鬼试探的网络，几乎只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的心思不能绝对顺服神的命令。比方昨天我们提到约翰一书告诉我们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光是这个命令就难倒许多的信徒。今天有许多的信徒失败在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许多基督徒认为，有时候认为绝对遵守神的命令会有很多不方便， 所以就和世人一样稍微妥协一下，稍微转个弯比较好办事。但其实那正是魔鬼要制造的破口。有一对基督徒夫妻，他们因为太太和人有一些财务的纠纷，那么律师建议他们办假离婚，免得丈夫也受牵连。虽然夫妻两人都是基督徒，也觉得这样做好像实在不对，可是为了解决问题，所以一时肉体心灵软弱就签了离婚证明。后来太太为了逃避那个债务的压力跑到美国来，结果来到美国以后开始有人追求她，因为她已经签了离婚嘛。后来这个太太就决定留在美国不回台湾，那两个人的婚姻关系也正式结束。虽然那个弟兄很后悔，可是也没有办法挽回。所以有时候我们对神的命令，我们有时候为了解决眼前的问题困难，我们很容易在神的命令上面我们跟魔鬼妥协。哥林多前书第六章那里说，你们彼此告状，这已经是你们的大错了，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这个是哥林多教会的问题，不情愿受欺吃亏。今天的教会大概也会有相同的问题，信徒之间有矛盾的时候，大概都认为自己是对的，自己是受委屈的，是被误会的，是被冤枉的，是不公平对待的，或是觉得牧师偏心，或者觉得牧师没有爱心，牧师不了解我，所以破口就出现了。我不是说教会可以没有是非，而是我们对神的话我们总是信不来。不仅是教会有这个问题，在社会在家庭中谁都不愿意吃亏，也不愿意受欺，所以我们会常常听到一句抱怨的话，那就是 unfair， 不公平。尤其青少年最喜欢讲这句话， It's unfair。 有一种婚姻关系叫做 50% 对 50% 的婚姻关系，太太做 50% 的家事，先生也必须做 50%。 若是我做 50% 而你做只做 45%， 我就觉得吃亏了，所以就产生冲突。当我们吃亏或觉得自己受欺时，很不容易相信主说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发生在别人身上的时候，我们很容易用神的话来安慰人，可是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的心却常常不肯受安慰，因为那不平的心成为我们对神的话的顺服的破口，以致后来夫妻也好，家庭也好，婆媳也好，人际关系破裂，或是教会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破裂，或者与牧者的关系破裂，个人和教会都受到亏损。我们再看西门没有堵住破口。在有一种信徒的生命是在荆棘里的，也可以说是与荆棘一同生长，到后来被荆棘挤住而结不出籽粒来，后来也必要枯干而被废弃。在马太福音13:22那里说，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结实。什么是荆棘？耶稣说荆棘就是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使徒行传第八章记载这西门的故事，那里的经文这样说，使徒行传第八章9-13，若是你有圣经你也可以翻开来看，不然就听我读。有一个人名叫西门，向来在那城里行邪术，妄自尊大，使撒玛利亚的百姓惊奇，无论大小都听从他，说这人就是那称为神的大能者。他们听从他，因为他久用邪术使他们惊奇，及至他们信了腓力所传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连男带女就受了洗。西门自己也信了，既受了洗，就常与腓力在一处，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和大异能，就甚惊奇。第八章第 十八节到二十四节，使徒行传，西门看见使徒按手，便有圣灵赐下，就拿钱给使徒，说把这权柄也给我，叫我手按着谁，谁就可以受圣灵。彼得说，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因你想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你在这道上无份无关，因为在神面前你的心不正。你当懊悔你这罪恶，祈求主，或者心里的意念可得赦免。我看出你正在苦胆之中，被罪恶捆绑。西门说，愿你们为我求主，叫你们所说的没有一样临到我身上。这位行邪术的西门，他原来是异教徒，后来信了腓力所传神国的福音，而耶稣基督的名就受了洗。可是他在他的生命中有一个破口，就是他过去用邪术使人惊奇而妄自尊大，好让人听从他，并且赢得人的称赞，说这人就是那称为神的大能者。他虽然信了主受了洗，但信主以前喜欢被人称赞，喜爱表现骄傲自大的那个老我的肉体没有完全对付，所以当他看见彼得按手在人的身上，人便被圣灵充满或被圣灵医治的时候，他很羡慕这个恩赐，希望也能够拥有这个恩赐，好让自己能够出风头，能够让人看中他，甚至能像过去一样用这种方法赚钱。所以这是西门属灵生命的一个破口，而这破口有可能让他被神废弃，尽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因为彼得很明确地说出他的危险的结局，彼得说，你在这道上无份无关，因为在神面前你的心不正。你当懊悔你这罪恶，祈求主，或者你心里的意念可得赦免。我看出你正在苦胆之中，被罪恶捆绑。彼得的意思是说，西门，你若不清楚对付你在神面前的这个破口，你的心不正的这个破口，去堵住破口，那么你就是落在撒旦的捆绑中，你和你的银子将一同灭亡。可是我们感谢主，我们看见当彼得严厉的责备使西门醒悟过来的时候，他求彼得和门徒们为他祷告，求神赦免他的罪。今天若是教会有类似要表现，有人要表现他的恩赐，使人来跟从他的情形，我不知道是不是牧师是不是能像彼得一样敢用权柄来责备纠正，被责备的人是不是能像西门一样恐惧战兢的悔改。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见，西门虽然信主受洗，但他生命中的荆棘棘藜，也就是看重世上的名声，喜爱人的掌声，争取人的看重的地位的思虑，贪爱钱财的迷惑，把他正在成长的属灵的生命挤住了，而这也就给那个恶者试探人捆绑人的机会。若当时西门被彼得责备没有悔改求神赦免，而是离开使徒，离开基督的福音，离开教会，那么西门也可能像犹大巴兰一样与他的银子一同灭亡。所以我们要思想，为何心中的圣殿会倒塌，是不是我们这个人跟神的关系有了破口，或者在顺服上有了破口。要了解倒塌的原因，才能重新修造更坚固的帐幕，恢复那个心中毁坏的祭坛。所以我们要时常查验我们自己，我们在神面前我们的心正不正，是不是爱恩赐超过爱神自己，是不是要神的祝福超过要神自己。若是我们的心不正，就会留下破口，一旦没有得着恩赐，或者没有 机会表现那么，或者没有得到神的祝福，祷告没有得到垂听，或者没有被人肯定称赞，我们就会自怨自哀，或者冷淡退后，或者离开教会。宋尚杰有一次，他圣灵光照他一个罪，那一个说谎的罪，因为他跟他在参加伯特利布道团的时候，那么那个季志文是团长，有一天季志文要打电报，这季牧师问他身上有没有钱，那个宋尚杰说我没有。那实际上宋尚杰身上有钱，可是当圣灵光照宋尚杰的时候，他就第二天就来向这个季志文牧师认罪，很不好意思啊，因为他已经是一个大牧师了，而一个男人那么小气，有时候觉得脸上好像也挂不住，可是他就是顺服圣灵的感动光照，向祭牧师认罪。那宋尚杰说他认完罪，他心里很快乐很喜乐，所以他跟同工劝勉说，神尚未给我们非常的圣灵的能力，因为我们尚未完全洁净。所以我们看见即使一个很有被神使用的仆人，也有可能会有时候没有对付的破口。西门的心不正，因为他虽然成为新造的人，但没有心意更新而变化，所以我们要竭力追求心思意念的改变，特别是我们信主前的一些观念价值观与世俗妥协的想法，务必一定要用水借着道来更新我们。只有我们当我们认真遵循神的道的时候，圣灵才会运行来改变我们。若是我们没有 意愿遵循神的道，圣灵也就没有着力的点。还有我们信主前是放纵肉体的私欲，随从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所以我们信主前的一些习惯，比如爱出风头、爱跟人争辩、好强的个性、喜欢指挥人、发号施令、要人听他的，或者贪小便宜、爱慕虚荣、爱赶时髦、爱交际应酬，或者是大男人主义，或者是爱做投机的生意、爱说别人的闲话、喜欢和异性在一起，甚至一些打牌、喝酒、赌博之类的这些习惯，若是我们和我们属灵的生命一同的并存成长，我们一定会被挤住，这一定会给我们带来破口。一碰到试探，我们的生命就会倒塌，帐幕就会倒塌。虽然主说旧事已过，哥林多后书那里说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可是并不表示他们不存在。我们过去的过犯被神赦免了，我们有从神来的新生命，但旧的肉体的生命仍然存在。所以若是我们没有每一日更新，那么旧的习性仍然可能成为破口。而为什么保罗常常在他的书信中提醒我们这些已经受洗的圣徒要留意堵住生命的破口？那因为像比方说像在以弗所书四章三十到三十二节那里，保罗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所以这些可会成为教会的破口，也会成为家庭的破口，夫妻之间的破口。比方说贪小便宜，我们知道前一阵子台湾有一个活动叫做鲑鱼活动，若是你的名字有鲑鱼，那这个 鲑鱼餐馆就提供你免费享受他们的鲑鱼大餐。一时之间台湾有很多人就去改名，就所以有人叫王鲑鱼，有人叫李鲑鱼，有人叫陈鲑鱼，一大堆鲑鱼就为了免费吃那一餐。我不晓得有没有基督徒也去跟着去改名。那有一架客机迫降在海面上，那空中小姐要乘客从机门的塑胶滑梯滑下去，因为 停留在海上啊，那会就是会落在海里，不是很深了、啊、哈。那乘客不敢，于是空姐就求助机长，那机长就说，就告对空姐这样说：你要若是美国人，你对他说这个是冒险；若是俄国人，你要跟他说这是战斗，因为他们是战斗民族嘛。对英国人说这是荣誉，对法国人说哎这是浪漫啊，法国人很浪漫啊，你这样跳滑下去是很浪漫的。对德国人说你要说这是规定，那对日本人说你要说什么？这是命令啊，日本人很服从命令的。可是空中小姐很为难，她说他们都是台湾人呢、啊。机长就说那更容易了，你告诉他们这是免费的。那这虽然是一个笑话，可是说出我们多么那种旧的贪小便宜的性情，多么容易在我们属灵的生命中一起成长。三，教会的破口。教会要被建立，必须圣徒先彼此建立。以弗所书4:16说，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按着个体的，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圣徒彼此建立的根基在于什么？在爱中建立自己，也就是彼此相爱。我们知道教会它可爱可贵，被人称赞令人感动的地方，就是有神的爱，有弟兄姐妹的彼此相爱。许多慕道友出来教会的，就是被神的爱感动，被人的爱吸引。我们即使是我们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也因为我们彼此的相爱，而使我们灵命又长进又喜乐。教会让人感觉有爱，弟兄姐妹彼此相爱，彼此相助，使教会被建立，弟兄姐妹也被建造，成为既蒙神喜悦，也蒙神祝福。教会被建立是因为爱，可是教会若被拆毁，也是因为失去了爱，有了破口。这就是以弗所教会帐幕倒塌的原因，因为失去了那起初的爱。以弗所书5:26-27那里说，神要用水借的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保罗在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时候提醒他们，一个荣耀的教会必须是一个没有病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那教会的病有两种，一种叫玷污的病，一种叫皱纹的病。玷污的病就是指不圣洁，被罪或世俗污染，像哥林多教会嫉妒纷争，分门结党，彼此告状，淫乱污秽，同居乱伦，自高自大。或者像启示录中圣灵责备的一些教会，像别加摩和推亚推拉教会是与偶像掺杂，行奸淫；萨迪教会是行为没有一样是完全的，因为行为败坏，没有见证。那第二种病是皱纹的病，就是老化，人老了就有皱纹。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若是老化了，那表示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冷淡了，我们失去了那起初的爱了。我们等一下再去分享关于皱纹的病，因为跟这个尼希米的建造有关系。在尼希米修筑城墙的过程中，他遇到两种困难。第一个是来自外面的攻击，有毁谤 拦阻修筑城墙的轨迹，像参巴拉、多比亚、基善、这些人，这是外面来的攻击。尼希米的征战的方式，对于外面来的攻击，他征战的方式只有一个，就是靠着祷告，不住的祷告，守望的祷告，来抵挡魔鬼一切的诡计。那明天我们会分享这个重新祷告恢复荣耀，我们会分享尼希米的祷告。那第二个，除了外面来的攻击，第二个是什么？里面内部的破口。那尼希米的建造过程中，内部的破口就是指的自己以色列百姓。有内部的破口又分成两种，一种是祭司和假先知。祭司假先知是属灵的问题，有虚假的预言啊、教导等等问题。第二个是金钱的问题，因为向自己的弟兄取利。这是尼希米在修筑过建造城修筑城墙过程中内部所遇到的两个问题。那这两个问题当然也就是跟教会的破口有关系。尼希米记第六章第十到第十四节这样说：我到了米西大别的孙子地莱亚的儿子示玛雅家里，那时他闭门不出，他说我们不如在神的殿里会面，将殿门关锁，因为他们要来杀你，就是夜里来杀你。我说像我这样的人岂能逃跑呢？像我这样的人岂能进入殿里保全生命呢？我不进去，我看明神没有差遣他，是他自己说这话攻击我，是多比亚和参巴拉会买的他，会买他的缘故是要叫我惧怕，依从他犯罪，他们好传扬恶言毁谤我。我的神啊，多比亚、参巴拉、你迪亚和其余的先知叫我惧怕，求你纪念他们所行的这些事。当初尼希米所遇到教会的内部的问题，其中一个就是这些假先知、这些先知、这些祭司所带来的困扰、所带来的破口。许多的问题的先知，当然他们所传讲的必然也有问题，他们的预言也当然有问题。而尼希米因为与神亲密的属灵的深度，所以他能够分辨出他们的虚假和错谬。所以这是我们今天教会也遇到的问题，也带来甚至带来教会的分裂，带来教会的破口。那第二个是向自己弟兄取利，我们等一下再分享第二件向弟兄取利金钱的问题，也就是教会所遇到的问题，一个是属灵的问题，虚假的预言和奇怪的教导，第二个就是金钱的问题。上次冬令会我在跟弟兄姐妹提到，美国总统选举的期间，很多假先知的预言公开传讲，结果全部没有应验，可是他们也没有悔改，但是信徒仍然继续跟随。其实在教会间本己先发预言的先知由来已久，而且还会继续下去，因为他们有市场、有观众、有支持，甚至常常是有名的大教会，包括华人教会也邀请他们做讲员。只是他们是瞎子领瞎子，许多不能分辨的信徒却跟随瞎子而跌落坑中，因为他们不是只是影响信徒属灵的层面，也影响信徒生活的层面。比方对 COVID-19 的看法，对打疫苗的看法，对候选人的看法等等，甚至带来教会的分裂。那最近在教会有在打疫苗的问题，有人打有人不打，那有人认为就是也好像不愿意当白老鼠所以不打。那我想若是无论是打或不打，我们都一定要彼此的尊重。就像保罗在罗马书那里告诉我们的， 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人，因为神已经收纳他了。除非关于这疫苗的事情，有人认为这是666的记号，或是魔鬼用这种方式控制人类，改变神的创造。若是这种属灵的问题，我们一定要有属灵的分辨力。若是科学的问题，就是因为这疫苗毕竟只是紧急使用阶段嘛，它将来有没有什么任何副作用，还没有人说得准，也许有，也许没有。若是科学的问题，认知，科学认知的问题，有人打，有人不打，我们要彼此不要论断。可是若是属灵的问题，那么我们一定要有属灵的成熟度，成熟来分辨。另外就是一些奇怪的教导，许多传道人牧师为了吸引会众而传讲一些新奇的信息，比方说如何从黑暗的权势释放这种教导，他们告诉人信徒一切的问题都是出自背后的邪灵，所以要极力斥责，要赶出背后的邪灵，要跟他们砍断。比方说爱说八卦是因为说闲话的灵，爱玩是因为有贪玩的灵，你身体过胖是因为有肥胖的灵，只要把肥胖的灵赶出去，你就会苗条了。可是圣经的教导不是这样，圣经的教导是要有节制，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不要论断人。也就是信徒应当更留意的是遵守神的命令悔改，而不是去斥责邪灵。那因为教会的教导，所以有许多人有一种受害者的心态，也就是都是魔鬼的错，都是别人的错，所以不要怪我，我贪玩是因为魔鬼的错，我那么胖是因为肥胖的灵的错，我爱说八卦闲话那是因为那个邪灵的错，不是我的错。在这种心态下，每一件事情都是别人的错，所以需要心理治疗，需要心灵医治，需要政府补偿，或者打官司来争取受害者的权益。难怪许多人很少有忧伤痛悔的灵，很少人感觉需要为自己的过失来悔改。在约瑟的生命里曾有过许多悲惨的遭遇，他被哥哥卖到埃及做奴隶，被波提巴的妻子陷害，被关进监牢，被酒政遗忘。可是他把儿子取名叫马拿西，意思是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无论过去如何悲惨，神比任何人都更有能力，他能够使我们忘记，不是借着抹杀我们的记忆，而是用他的爱来填补我们记忆所带来的坑坑洞洞的伤痕，使它不能再影响我们。另外有人教导说，每个信徒都要找出你们历代祖先，甚至追溯到几代以前，是不是有参加过与邪灵或者偶像有关的活动，除非把那个世代的咒诅除去砍断，把这个咒诅的链砍断，否则不仅我们这一代受影响，甚至我们的子孙都受影响。哥罗西书1:13那里说，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神既然已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已成为新造的人，我们却还在撒旦的过去的咒诅之下，好像神的能力也受魔鬼的限制一样。弟兄姐妹，关于这些的教导，尤其在网上听见这些的教导，盼望也在国内在生活的弟兄姐妹也要学习能够分辨。第二个是金钱的问题，尼希米遇到内部的问题就是金钱的破口。他说有人向自己的弟兄取利，那刚才的经文尼希米记5，我来读一下。我们的身体，尼希米这样说，我们的身体与我们弟兄的身体一样，我们的儿女与他们的儿女一样一般。现在我们要 将现在我们将要使儿女做人的仆婢，我们的女儿已经有为仆婢的，他们并无力拯救，因为我们的田地葡萄园已经归了别人。我听见他们呼号说这些话，便甚发怒，尼希米就发怒了。这些百姓受欺压的百姓呢、啊？我心里筹划，就斥责贵胄和官长说：“你们个人向弟兄取利。”于是我召集大会攻击他们。那所以这是金钱的问题。当然，今天在教会，也许不会像旧约时代那样子的，做卖儿女做仆婢，这些的情形。那么，可是像金钱的问题，今天的教会，金钱也常常成为教会的破口。比方在台湾教会过去有导会的纠纷，有合伙投资的纠纷，甚至用教会的名义投资而造成亏损。现在比较多的是直销的问题，并不是直销这个行业有问题，它也是360行的一种，像摊贩、送货员、店员、公务员、美发司机、餐馆等等是一样的，也是一个行业啊。那所以我们都认同也尊重。那我有时也会向弟兄姐妹买一些直销的保健品。问题是在于经营的方法的问题。若是我们经营的方式是利用弟兄姐妹的爱心，或是把产品过分的夸大，或是赚取过多的利润，造成弟兄姐妹的困扰，也会给教会带来破口。来教会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敬拜侍奉神。若我们没有把神的殿当作祷告的殿，就可能把它当作买卖的贼窝。若是这样，主就要来洁净他的圣殿，好堵住破口。那刚才我提到皱纹的病，皱纹是老化的象征，表示我们和神的关系老化了冷淡了。许多夫妻结婚多年，关系就逐渐老化，感情越来越淡，甚至没有什么互动，因为失去了起初的爱。这也是以弗所教会的病，失去了起初的爱，失去了起初爱神爱人的心。老底家的不冷不热也是老化的现象，皱纹的病，跟神之间没有什么激情。以弗所书，保罗写以弗所书，到老约翰、使徒约翰写启示录，以弗所的教会不过30多年的时间，就起了皱纹，就有了皱纹，失去了起初的爱，失去爱神的心，也失去爱人的心，弟兄姐妹之间的爱的关系也逐渐冷淡了。有一个测验啊 ，survey 调查，20岁到70岁的男士做一个调查，要这些男士们个人打电话给自己的女朋友或者太太说我爱你，然后看看对方是怎么样的反应，怎么样的回答。20岁的女友就回答说哦我也爱你。30岁的女人接到先生的电话就说你喝多了吧，你今天喝多了吧，你怎么说我爱你啊。40岁的女人回复说你没有病吧。50岁的女人回答说你发神经啊。60岁的女人回答说你吃饱太闲啊。70岁的女人不回电话，直接打电话给孩子说你爸爸可能剩下没有几天了，已经神志不清了。这个是很多的夫妻的年纪越大越来就越冷淡了。无论教会是出什么问题，或是彼此论断、分门结党、增进嫉妒，或是冲突、嫌隙、恼怒、结怨、互不接纳、包容，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在彼此相爱有了破口。因为爱是联络全德的，爱有了破口，德就联络的不完全。教会需要堵破口的人， 而不是找破口的人。一个人爱教会，他是一个堵破口的人，不是找破口的人。一个人爱神的家，他是要堵神的家的破口，而不是找神的家的破口。夫妻家庭的关系也是这样。若要找破口，每个教会、每个家庭、每个人都能找出许多的破口。可是神在寻找的是补破口的人，而不是找破口的人。以西结书二十二章那里说，我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人，重修墙垣，在我面前为这国站在破口防堵，使我不灭绝这国，却找不着一个。神找不着一个补破口的人，因为也许人看不见破口，或是人只知道找破口，或是没有人愿意起来堵住破口。所以弟兄姐妹， 你若是一个补破口的人，你是神正在寻找的人。离开教会并不能堵住破口，指责、批评、结党都不是神要寻找堵住破口的人。只有像尼西米一样，在神面前禁食祈祷，回到耶路撒冷，卷起袖子和神的百姓一同起来建造，并且甘心牺牲自己，那才是堵破口的人。第四大点，我们要怎么样堵住破口，堵住这爱的破口。保罗教导我们几件事情。第一个，凡事都不可亏欠人，要常以为亏欠。那因为爱，所以无论什么事都不叫别人吃亏，不要使人因你的缘故受亏损，不占人的便宜，不叫人受累。托人办事应当不叫人无端为你而在金钱上或其他方面受亏损。虽然弟兄姐妹因为爱的缘故都很乐意为主摆上，不怕吃亏，但个人遵守神的命令，凡事都不可亏欠人。这是对教会也是对自己的一个保护，免得撒旦趁着人有软弱的时候而制造了破口。在耶路撒冷教会，因为在天天供给的饭食的事情上忽略了说希腊话的寡妇，这些希伯来的说希伯来话的这些管理饭食的人忽略了说希腊话的寡妇，因而向教会中说希伯来话的信徒发怨言，一直到选出七个执事来管理饭食，才堵住这个破口。当破口堵住的时候，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七节那里说，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的数目加增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我们看见即使是使徒所治理的教会也会有破口，所以教会若是没有彼此相爱，在彼此相爱上留意堵住破口，那么神的殿很容易倒塌下来。一旦破口堵住，神的道就会兴旺起来。第二个就是刚才我们讲的是就是彼此相爱，不凡事不可亏欠人啊。那在罗马书十三章第八节到第十节说，凡事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的律法，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样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了。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的律法。那吕正中翻译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但在彼此相爱的方面要常常觉得做得不够。所以一个爱人爱人爱别人的人就成全了律法。这节经文的意思就是要常常觉得对人的爱不够，有亏欠，应该做得更多更好。例如爱，这个爱也当然也包括顺服了，所以常常觉得自己的顺服不够，可以更顺服， 顺服的更快。若是夫妻弟兄姐妹在彼此顺服上，或个人在对权柄的顺服上觉得顺服的不够，应当更顺服，顺服更快的顺服。那么无论夫妻生活、家庭生活、教会生活，都必然像弟兄姐妹所祷告的欢喜快乐、忧愁叹息尽都逃避。每一次弟兄姐妹来到教会都是歌唱来到锡安，而不会觉得在教会有委屈、不被认同、被误会、不被理解、受伤的感觉，或是不认同也听不进牧师的教导。那其他像凡事包容、凡事的忍耐都是一样，我们常常觉得我们的忍耐不够，要更多的忍耐，我们的恩慈不够，我们的包容不够，我们愿意更多的包容。那有一个节目访问一对老夫妇，说你们夫妻、白头偕老的秘诀是什么？那丈夫回答一个字，忍。太太回答四个字，一忍再忍。所以他们能够白头偕老，因为他们就是愿意忍，那愿意一忍再忍。第二个，刚才我们提到，第二个就是爱是不加害于人的了，第一个就是爱要常常以为亏欠啊，第二个就是爱要觉得不加害于人。那不加害于人就是不愿意人受因我而受亏损，或者不愿意因人弟兄姐妹因我而受到伤害。那在家庭在教会都是这样啊。那么我们特别是最容易在教会里面，在人际关系里面最容易伤害人的就是我们背后的说话、背后的话、背后的闲言、背后的论断、批评、或者毁谤、攻击了，无论在什么时代了啊。所以为什么雅各书特别提醒我们在舌头上的这些的要谨慎。无论在什么时代、什么教会，背后的话总是教会最大的破口。最大的破口还可能不是金钱的破口啊，而是可能最大的破口是这个背后的话、闲话的破口。所以若是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要去堵住这个教会最大的破口，或者我们个人属灵生命的这个破口，那么教会迟早会倒塌，而教会的重新修造也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的建造只是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迟早都要漏光。我昨天提到疾风烈火那位布鲁克林会牧堂的新牧师，他说 他在他的传记他这样说，他说我们教会有新的会员或者新受洗的人，那牧师要跟他们有一些的教导的时候，他说有一次圣灵提醒我要说一些这样的话，他说我以本教会的牧师的身份，我命令你们，若是你们听到一个会友讲另外一个会友的坏话，或是批评重伤的话，不管针对谁，对我自己、对别的牧师，他们教会有九个牧师了，或者招待同工或者师班成员，你有权，你听到的人有权去制止那个说的人，对他说对不起，是谁伤害了你，是谁疏忽了你，是谁轻看了你，是牧师吗？好，那我们现在就到牧师的办公室去，我相信牧师会跪下来向你道歉，然后我们一起祷告，让神恢复这个身体的和睦。可是我们不能容让你在他们背后随意批评论断他们，却没有让他们有申辩的机会。那牧师要讲这样的话，对新来的弟兄姐妹这样的提醒，我想这是好的啊。 那当然，我们保罗的话非常的严厉啊，他说对以弗所教会说，凡对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那可是保罗是流着眼泪说的，也就是说我们说的话严厉，可是我们的心要柔和，要有恩慈。那新牧师说，一直到今天，每次我们接受新会友，我都讲相同的话啊，这一刻是严肃的，因为我知道讲闲话最容易破坏教会，不是骨科检，不是政府压迫，甚至不是因为没有钱，而是闲话与重伤的话使圣灵忧伤。他说，所以结果我们教会成立以来，谣言和闲话闲言闲语一直很少。那所以这是可以一直保持他们教会一直能够弟兄姐妹能够一直同心，能够彼此建立，能够合一，能够兴旺啊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因为他们没有这方面的破口。那我感谢主，我当然这是我的分享是针对我们自己这边的教会弟兄姐妹或所我所看到的一些的问题，我想温哥华那里的弟兄姐妹都不会有这方面的问题，无论金钱的问题，无论教导的问题，无论这些闲话的问题，我想在那里的弟兄姐妹，我知道认识你们，所以我知道你们都不会有这方面的问题，只是我们也需要被提醒留意好让教会越来越被建造的完全愿神祝福你们祝福弟兄姐妹，祝福教会。我的分享就到这里。